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节目。我们依照佛陀菩萨优婆塞戒经以及参考平时导师在优婆塞戒经讲记当中的开示来说明我们的课程。今天我们将接续上节课还没有说完的内容来继续说明。好，上节课提到在家菩萨修悲真是不容易，因为恶因缘比较多的缘故。我们继续看经典上怎么说。经典上说：善男子，在家之人若不修悲，则不能得优婆塞戒；若修悲已，即便获得。善男子，出家之人唯能具足五波罗蜜，不能具足檀波罗蜜；在家之人则能具足。何以故？一切时中，一切思故，是故在家应先修悲。我们看这一段佛陀开示什么道理呢？佛陀说啊，在家之人如果你不修悲心的话，那这样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得到优婆塞菩萨戒，也就是说他得不到戒体的。这意思是说，凡是要受菩萨戒的人一定得要有悲心，他才能真正的得到菩萨戒。这样的开示并不单单只是菩萨优婆塞戒需要悲心，其他的菩萨戒，譬如梵网菩萨戒、瑜伽菩萨戒、地持菩萨戒，都一样，都是需要有悲心作为他的根本，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受戒的戒体。如果没有悲心，就没办法得到戒，因为菩萨必定是从悲心中出生的。如果能够修悲的话，那么他如法受戒就能够获得戒体。因此修悲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对于菩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看佛陀后面继续的开始怎么说。佛陀说：善男子啊，出家之人只能具足五种波罗蜜，不能具足六种波罗蜜。为什么佛陀说不能具足六波罗蜜呢？布施波罗蜜可分为三个部分来做：财施、法施、无畏施。然而大部分的出家菩萨他只能做无畏布施及法布施，对于财布施、财物布施，他是没有办法做到具足圆满。这是因为出家菩萨所有的钱财都是由大众供养而来的，当然是不可能要求他的信众不断的拿钱让他自己可以去行财物布施。 只能要求信众提供生活及修道所需的钱财，不能做过多的要求，所以他就没有多余的钱来做财务的布施。如果他要做财务的布施，乃是自己出家以前所赚的钱，那他可以具足这一分的檀波罗蜜，但是恐怕也可能会违背出家人的声闻戒当中的不得捉持金银身相宝物的这一条戒条。所以出家人不能具足檀波罗蜜，如果自己出家以前假设是用如法赚得很多钱财，而他以菩萨戒为主，不受声闻戒的约束，而继续保有这些钱财，那他就可以具足实行檀波罗蜜，那这个功德就远远胜过在家人了。如果他不想违背声闻戒中不许捉持钱财的这个规定，就得在出家之前全部舍弃财物，然后出家以后所得的钱财也都得交给寺院的常住共同受用，利和同均。所以出家菩萨他是不容易具足六波罗蜜，因为光是布施波罗蜜就不容易满足。可是在家菩萨如果没有障碍的时候，就很容易满足六波罗蜜，因为他能做一切时中一切物都能够拿来布施。所以说在家之人应该要先修悲心，才容易具足这六波罗蜜。出家以后如果能够具足五波罗蜜是容易的，但是容易缺少财施，所以不能具足六波罗蜜。这里所说的乃是以古代天竺佛陀那个时代的出家状况来说，当时的情况和我们现在中国地区或者台湾大陆地区都不太一样。在古时候天竺地区的出家人，他必须要把所有的财物舍弃，全部施给眷属以后才能出家。但是中国地区从百丈禅师以后已经制定百丈清规而有所改变了，所以现在中国地区出家后还是可以拥有田地而自耕自种自食，不必去托钵，这也已经和古时候并不太一样了，而有所开源，但仍然保持所受供养都归常住生共同所有的这个规矩。现在的出家人如果出家前曾经经营事业上班有积蓄，后来出家往往也没有遵照古时出家声闻戒来实行，所以有许多出家人继续持有土地房舍等等财物，也有的出家人因为受了太多信众供养，他有能力买房子自己住，自己私有许多财产，这时候如果他要行财务布施也是可以。所以在北传佛教现代中国地区和古代天竺地区是有点不同的地方，而这里所说的出家菩萨不能具足六种波罗蜜，乃是以古代天竺的那个环境的出家菩萨来说。而我们看佛说在家菩萨的檀波罗蜜，他是可以具足财务布施的，他也可以具足无畏布施以及法布施。因此佛说在家之人修六波罗蜜是可以具足，因为可以一切时中一切施的缘故。换句话说，在一切时中在家人身上都可以拥有财物而携带余生，因此容易一切时中布施。但是如果比照声闻出家戒来讲，出家人身上是不应该拥有钱财的，乃至摸都不应该去摸。既然没有钱财，当然不可能一切时中去行财布施，所以照古时候的声闻戒律来说，出家人是无法一切时中一切施的，因为身上没有钱财，当然不能做财务的布施。只有一种情形可以说为有布施，也就是说当他去托钵乞食回来以后，在他还没有进食的时候，刚好路上有人需要有饮食很饥饿， 那这时候这个出家菩萨他就可以把他托钵所得来的食物拨一半布施出去给这个可怜饥饿的众生，这时候也可以是一种财施。所以出家人不是一切时中都能布施，只能在少数的状况下才能做财施，可是在家之人一切时中都可以施，而且可以做一切施。如果是古时候的出家人那就没办法了。所以在家和出家菩萨们在布施上面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出家菩萨在布施上面没有办法具足，而在家菩萨却可以一切时中一切施，所以他是容易修檀波罗蜜的。在家菩萨既然在先天上有这种好的条件，因此在家菩萨应当先修悲心，这样就容易积聚见道以及修道所需的广大福德，而出家菩萨在这上面就是有所欠缺，是困难的，因为他们自己都是世事所需要应供，也不能积聚钱财，所以他要修施修悲就相较于不容易。当然现代的台湾各大山头的佛教出家人有些确实是积聚了非常多的钱财，有些人甚至比在家菩萨更有财富，所以他们现在也有能力修钱财的布施，但是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他们的法义不正确，只是因为误导众生及为物事物或者篡改佛菩提道等等道业上的大问题，但是他们却仍然可以做财务布施。我们看在家菩萨都是自己可以赚钱或者自己累积财富，他们不必世事应供，所以是容易修布施波罗蜜的，但是修习布施波罗蜜的之前却应该要先修悲心，这样布施波罗蜜才容易能够成就。接着佛陀继续说，若修悲已，当知是人能具戒忍静定智慧，若修悲心，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做能做，以是义故，一切善法悲为根本。这里佛开示说，如果在家菩萨能修悲心以后，将来他要修布施的时候就能够具足布施波罗蜜，由于具足布施波罗蜜的原因，又能渐渐具足持戒、具足忍辱、具足精进、具足禅定乃至具足般若等其他的五度，因此能确实修集悲心的话，这个在家菩萨他难施也能施，他难忍也能忍，难做也能做。所谓的难施能施是说他对他来讲所布施的钱财、对他是一笔大数目，但是他却不吝惜的布施出来，这当中数目的大小其实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以大富之人来说，捐个一亿两亿的新台币并不是困难的事，所以他这样的布施不算是难施能施。但如果是一个上班族的菩萨们，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领的是固定薪水，可是当他遇到了了义究竟正法的时候，他愿意护持正法，愿意帮助救护众生，一捐可能十万乃至一两百万，这个叫做难施能施。甚至有的人他自己三餐都顾及不了了，但是每次来听经的时候他就愿意护持五十元一百元，乃至看到可怜的众生在那乞食，他也愿意供养他一个包子，这也是难施能施。而至于难忍能忍呢，是说你如果有缘遇到了正法，好，结果真修实证终于破参了，自己能够安忍而住于无所得的圣境智慧之中，因为你能够安忍安住下来，这就是难忍能忍。在大乘法中这个无生忍是很难安忍的，如果是一个没有参究过程的人通常都是忍不住的，你无法安忍， 通常的菩萨不能安忍都会毁，可是你却能安忍下来而安住，这就是难忍能忍。所以不管人家怎么诽谤，只要是对的就继续去做，这也是难忍能忍。至于难做能做，什么事情是最难做的，其实也就是你看到众生被误导了，但是大家都要做好人，都要和稀泥，都是相愿的，大家都不想得罪人，但是你为了救护众生你非得出来指证，这样当了恶人而得罪那些误导他人的人，这才是最难做的。你努力破斥邪说来救护那些被误导的众生们，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反而还容易被众生误会，而众生被误导了以后却仍坚持仍然相信误导他们的大师，反过来对你善意，你的善意加以毁辱骂力，这真的使人很难做。虽然难做，你还是得要继续做，这样你才能具足六波罗蜜。假使这种难做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做，你怕得罪人，那就表示你的悲心其实不够。不管这件事情会得罪什么样的大师，会得罪多少大师，但是为了救那些枉被误导的那些跟着大师造恶业的人，你就得要去做，去救护他们。如果觉得难做而不肯去做，那就是悲心不够，这样你修再多的布施行，这个布施波罗蜜是没有办法具足成就的，而都只是在世间的福报、世间的福德上面用心而已。所以修悲的目标就在这里，要你做三件事。哪三件事呢？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做能做。这个三个法你都能做到的话，表示你已经有悲心了，你的悲心圆满一分了。虽然还没办法到达佛地的大悲，但是已经表示你应该具有的悲心已经圆满了，就可以渐渐的成就施波罗蜜，乃至渐渐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佛说一切善法以悲心的修集作为根本，因此要圆满六度波罗蜜的话，那必须要先修悲心。有了悲心，那你修六度波罗蜜就会很容易的成功而有所成就。而菩萨六度当中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作为六度的基础的初行。可是想要修布施行，如果是没有悲心，那你的布施行就没办法如实地受持，这样同样你将成为戒度也不具足，因此而使你也无法精进去行布施，也无法精进度不具足，同样你也无法安忍。于是如果遇到他人说了几句讥嫌的话、讽刺的话，譬如有人说哎呀你真笨啊，有钱不会自己花，结果你心生难过，你就不能安忍于所行的布施行，这时候你就没有忍波罗蜜，或者听人家讲几句闲话就退转了，你就不乐于布施，也不愿意布施，也不敢去行布施行，那就表示说你其实并没有决定心，你的定波罗蜜定并没有具足，听人家随便讲一讲就退失了，不幸受布施的因果。因为对于布施的因果不幸受的关系，所以你就不肯再继续行布施的三件事，那就表示你没有世间的智慧，那你又要如何发起实证解脱、实证实相般若的智慧呢？那要如何能够具足六波罗蜜而能够成就到彼岸呢？所以当你布施做不到，那你的六波罗蜜就做不到。如果你布施能做到而永不退转，那你就能够渐次的具足其他的波罗蜜，而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因此佛陀说，如果能够行于布施波罗蜜，就能具足戒、忍、精进、禅定乃至智慧。好，我们看后面的经文，佛陀继续开示：善男子，若人能修如是悲心，当知世人能坏恶业如须弥山， 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人所作少许善业，所获果报如须弥山。所以佛陀这里又开始说，如果有人能够修习悲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此人能够毁坏累劫以来所造犹如须弥山那么大的恶业，也就是能够这样修集悲心的话，这样发起了六波罗蜜的功德的时候，一切的恶业就无法再干扰你了。而且六波罗蜜以悲心作为其根本，这样的人在他不久之后，当他来世的时候，就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当他以悲心在修集六波罗蜜的时候，他所做的少许的善业，未来他所获得的这个果报都将犹如须弥山一样的广大。佛陀圣教是这样开始，但是也许有人可能会怀疑，心想经典不是说布施给一个不能回报的众生，譬如畜生类，未来世也不过得百倍之报而已啊，哪有可能说所只做少少布施果报如须弥山呢？但是佛陀这里所讲的是在指在解脱果以及佛菩提果的实证上面所得的福德以及正量，而这样的正量乃是超越一般世间的福德所能计算所能施益的。虽然修证解脱果所需要的福德不必很大，但是多多少少还是需要有一些的福德。然而在佛菩提道的实证上面，却必须要有更大更大的福德作为资粮作为基础，这样才能够实证佛菩提的果证。然而证悟以后所得的福德也同样的是无量无边的广大，这些都是因为能够修施能够修忍的缘故，所以才能安忍于布施波罗蜜，才能实践这个布施到彼岸的菩萨行。因此如果未来有一天你可以在解脱道上实证，不论你是断我见或者断三福劫，乃至你实证了二果实证了三果，甚至可以取证四果阿罗汉果，那个所得的福德那更是无量无边的广大。或者有的人乃至可以更为真上的在佛菩提道上有所实证，你真实的明心正真，你真实的眼见佛性，乃至真实的进入初地而实证无生法忍，或者实证诸地的种种的无生法忍的无量功德智慧，那你所获得福德将更是无量无边的广大。因此未来世的你将不再是一个贫穷一类的人，因为你已经实证佛菩提的而且转移成功，你已经成为第一天了。如果你已经是断了我见及三福劫的，那你至少也是净天或解脱天的声闻出果圣者。如果而且诸天天主他不是见到菩萨去往生担任的话，那这些天主是还没有断我见的凡夫，他们都还得要拜你为师而能实证出果，连天主都得拜你为师，你说实证解脱果的福德还会少吗？那更不用说佛菩提果了，实证佛菩提果的福德那更是广大无边。所以佛说这个人所做的少少许的善业所能获得的福德果报将如同须弥山那么广大，如果以佛菩提果来说，明心的福德更是超过须弥山的，因为明心的人不单单是证出果，还有出果所无法实证的法界实相智慧。所以佛在这里所说的都是如实语，都是不妄语。因此修施修悲而行六度波罗蜜，那个功德乃是无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无量广大。所以说修六波罗蜜修施修悲而行六波罗蜜是菩萨应该所行的， 这个是非常的殊胜。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暂时说到这里，我们将于下节课继续说明后面的课程，请各位菩萨继续同一时段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真假外道，正光老师著。本书举列辩证佛门中号称已开悟正果者之落处，将彼等诸人所谓之开悟正果等事，于理证上及教证上详加辩证，令人读后可以升起责法觉分，远离错误大师之误导。